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新。上一课我们一同研读了和西阿书一章二节到九节这个段落，这一课我们会继续的研读和西阿书第一章。请弟兄姐妹翻开圣经，和西阿书一章十节到二章一节，和西阿书一章十节到二章一节。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多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要一同聚集，为自己设立一个头，从这地上来，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你们要称你们的众弟兄为阿米，称你们的众姊妹为路哈玛。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一章九节，先知宣告以色列不再是神的子民。可是紧接着的一章十节，一开始有一个连接词，然而。然而这个字有和或者但是这样的意思。这个然而表达出一个转折的语气，所以我们就知道从一章十节往下的经文跟上文一章二节到九节形成一个对比。这个逆转重新肯定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记得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何西阿回顾了神和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立约，使以色列的人数多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他们的人数多得无法计算。当以色列百姓回想这个应许，就等于重新确认他们仍然是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要多如海沙这个应许，对当时的以色列听众来说，可以说是天方夜谭，完全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呢？当时的以色列处在一个很大的困境当中，人民的数目不断的减少，以色列跟犹大已经分裂了，他们仿佛失去了应许之地的祝福，但这完全是以色列百姓的问题。当以色列的百姓人数越增长，他们就越发犯罪。现在他们的人口不再增长了，耶和华神已经废弃了盟约，犹大和以色列之间的不和是神不喜悦的，甚至引来神的愤怒。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如何去理解这句话，以色列的人数必多如海沙呢？主前第八世纪的以色列人口不多，很少的人口，跟不断扩张的亚述帝国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约拿书告诉我们，单单是亚述帝国里头的尼尼微城，单是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就有十二万多的人口。以色列这么小的国家，这么少的人口，在岌岌可危的情况底下，又怎么可能预示到将来百姓的人数会多如海沙呢？何西阿预言审判必定会来临的，但是一章十节告诉百姓，他们可以期盼有复兴的一天，但是这个复兴是有条件的，以色列只要肯悔改，回到神的怀抱中，他们必定会得到复兴，他们的后裔多得不可胜数。先知提醒百姓，耶和华对他们先祖的应许必定会成就， 甚至能够超越审判所带来的毁灭。这个不单单是何西阿书所见证给以色列的应许，更是给所有属于神的子民的应许。唯有透过信心的眼睛，才能够看见这种现实的逆转。何西阿书一章十节下半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这句话有三种意义。第一种是恢复身份，百姓重新被耶和华神承认是他的子民。第二层意义，战胜偶像。永生的神这个称谓经常出现在战争的处境当中，指向有能力施行拯救的真神，跟那些死的偶像形成强烈的对比。比如说在约书亚记三章十节这么说，约书亚说，你们因这事会知道永生的神在你们中间，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又例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二十六节，大卫对哥利亚的挑战非常生气，他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在这些征战中，永生的神这句话就有战胜偶像的意味。还有第三层的意义，生命的主宰。永生的神这个名称强调神是生命之源，能够赐予生命。正如在诗篇八十四篇第二节，诗人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内心、我的肉体向永生神欢呼。所以能够被称为永生神的儿子，这个身份是何等的尊贵。耶和华神是永生的神，他是胜利和生命的主。那些虚假的偶像巴利根本不能够跟耶和华神相比。所以一章十节是一个很重要的逆转，关乎神和以色列民之间的盟约，也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再肯定。我们继续读何西阿书一章十一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以色列人这个词原文是以色列的儿女的意思，这个词在何西阿书当中一共出现过七次，其中的六次出现在第一章到第三章。先知刻意借着儿女的意象，把自己的孩子的命名跟以色列民族连接在一起。对于一章十一节从这地上去当中的这个地，圣经学者提出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指旷野，是象征以色列回转归向耶和华之地。第二种解释是指耶斯列平原，就象征百姓过去败坏的地方。比较接近的解释是，这句话延续了耶斯列的隐喻，这是一个关于农业的隐喻，神播种的意思。百姓像草木从地而生，象征人口繁盛，国家再度得到复兴。就如同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九节到十一节所说的，神说，我要眷顾你，使你被耕种，有人居住，我要使人与牲畜增多，使他们生养繁衍。这样从地上上来这句话意思可能是成长，或者是被种植，这就是耶斯列这个名字的意思。当神重新在地上栽种以色列的时候，他们会再度像繁茂的植物一样兴旺起来，这是指向一个胜利的宣告，耶斯列的大日临到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神把以色列民赶散到各地也有撒种的含义，将来必定会欢呼收割。这幅图画非常有意思，以色列民族因着犯罪失败， 现在好像在一种垂死的情况，但是当他们的眼光能够超越自身的失败，期盼那即将来到的复兴，这是何等的宝贵。背后的应许是列祖所得到的恩约，神再一次使他的子民增多，使他们如同永生神的儿子一样，证明他们的生命力是来自于那位永生的神。当百姓在地上再一次的繁衍，拥有这片土地的时候，他们将会再一次亲身的经历那位昔日拒绝他们，但是如今又重新作为救主临在的耶和华。也有圣经学者指出，这幅图画不仅仅止于繁盛，从地上上来这句话指向复活的意义，被赎的百姓如同从坟墓当中被呼唤出来。以西结书37章强调的正是以色列的重生和复活。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亡于亚述，70年之后犹大亡于巴比伦，子民经历亡国被掳的痛苦，耶和华借着先知宣告的审判确实临到，后来百姓却得以回归故土。以赛亚书11章13节，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以赛亚书的预言跟何西阿书的信息是一致的，都是应许将来以色列和犹大会复兴成为一国。何西阿书一章四节提到耶斯列这个名字的意义，第一层意义就是神驱散，神要把他的子民赶散，他们要经历亡国被掳的惩罚。但是在这里再一次提到耶斯列的名字的时候，意思从神驱散转变成神撒种，神撒种让种子分散落在土里，表示将来会有丰收。
敬虔的人具有神的性格，敬虔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敬虔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敬虔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欣。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名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改名往往象征着他身份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可以是负面的。例如在路德记当中的拿俄米，他把自己的名字从拿俄米甜的意思改成马拉，苦的意思，表达他经历人生巨变的痛苦。改名也可以是正面的意思，比如说亚伯兰改名成为亚伯拉罕，亚伯兰的意思是崇高的父，或者是高大的父，高贵的父。但是耶和华要亚伯兰改名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国的父。所以在圣经当中改名显示出神真实的恩典行动，表明一个人跟神重新建立关系。何西阿书二章一节，你们要称你们的众弟兄为阿米，称你们的众姊妹为路哈玛。耶斯列之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那些饱受困苦的子民可以彼此称呼弟兄姐妹。在这里 姐妹们和弟兄们是复数众数的形式，百姓之间彼此承认他们是耶和华的子民，那位向他们施怜悯的神。相信你会记得阿米是我的名的意思，路哈玛是连续的意思。在这里何西阿两个儿女另取新名，就说明了以色列民会再度蒙神悦纳。对先知来说，罗阿米这个名字曾经背负不是我的子民这样的羞辱，但现在神应许要亲自称他为永生神的儿子，整个民族将会再一次被神承认为他的儿女。新约时代，使徒保罗和彼得分别引用了何西阿先知的话，并且应用在所有属于神的子民身上。罗马书九章25节到26节，保罗这样说，就像上帝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在彼得前书二章十节，彼得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上帝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保罗和彼得分别引用了何西阿书这节经文，说明外邦人要得闻福音，成为神的儿女，从属肉身的以色列民再扩阔到属灵的整个以色列民群体，这真的是意义非凡。以色列和犹大的复合预示将来会有更大的融合，也就是说，一切归信耶稣基督的信徒，不管是犹大人，不管是外邦人，他们再没有种族的界限，他们都包括在这个融合的行列之内，成为亚伯拉罕的属灵子孙。何西阿书一章十节到二章一节这个段落，放在这样的框架里，可以说是作者的精心设计，交替呈现出审判和拯救的主题。耶和华透过何西阿预示将来以色列民的情况，回转后的以色列将会重新获得原本拥有的身份和地位。对照一下何西阿书一章二节到九节当中，何西阿子女名字预告了审判和弃绝，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因为本来不是神的子民的，将来必定会被称为永生神的子民，本来不蒙怜悯的，将来却会再蒙怜悯，神审判的耶斯列将来会变成神播种的以色列。如果子民愿意回转，必定会向先祖们从这地上来，同归一个首领的带领。这段经文实在非常的宝贵，先知指向一个未来的时刻，到那个时刻，以色列的子民跟神的关系将会被重新建立，南北分裂的国度会重新合一，有一位首领会被立治理他们，并从地上上来，这一切都会发生在耶斯列的日子。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读何西阿书二章二节到三节，要跟你们的母亲理论理论，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免得我剥光她，使她赤身如刚出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干渴而死。在何西阿书二章二节到十五节这个段落，一开始出现了一位丈夫，这位丈夫是以原告的身份控告自己的妻子。我们可以特别留意整段经文有两个主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这是一篇预言式的作品， 其中各个人物分别代表耶和华和他子民之间的关系。第二个特征，这段经文的言语风格取材自法庭的语境，让人听起来就像是一名男子在进行法律诉讼的时候做出陈词。何西阿书二章二节到十五节，整段经文的结构就好像是一个预言，讲的是一位丈夫、他的妻子、他们的儿女，当然还有那个出轨妻子的情夫。法庭上的丈夫象征耶和华神，而妻子就代表整体的以色列民。有部分的经文，比如说二章三节，以色列被描写如同土地。至于儿女们的角色，一方面作为个别的以色列人出现，但是有时候又跟整体民族的罪疚联系起来。另外，经文当中提到的情人们指的是巴利们，也就是迦南地的众偶像。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要记住这是一场法庭上的诉讼，这位丈夫始终是对第三方说话，而不是直接对妻子说话，因为这是法律诉讼当中常见的一种特色。好，我们就来看看这位法庭上的丈夫如何控告他那位淫乱的妻子。何西阿书二章二节一开始，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要跟你们的母亲理论理论。这里的意思是提出抗议，提出控诉，要求儿女跟他们的母亲争辩，可能意思是要他们拒绝跟母亲同流合污，免得一同承受他的命运。在二章二节当中，何西阿的妻子代表北国以色列，丈夫在法庭上说，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这位丈夫在这里是不是提出要离婚呢？要休妻呢？其实这句话并不是一个休妻的宣告，因为整段经文的重点不在于解除婚约，而是要强调关系破裂的严重性，并且提出可能的和解方式。其实一个真正想要离婚的人不会同时呼吁妻子回转改邪归正，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位妻子被控的罪名是什么呢？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这个妻子并没有履行作为妻子的责任，反而去追求情人，让情人占据了丈夫原本的位置。这个妻子代表以色列民，以色列民众拜偶像，破坏了跟神的盟约关系。这个法庭上的控诉跟何西阿书一章九节当中宣告以色列和耶和华之间盟约被破坏的宣言是前后呼应的，显示出以色列和耶和华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撕裂了。婚姻作为盟约的比喻，帮助我们把焦点集中在关系本身，这正是耶和华神非常重视的。二章二节下半节，叫他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前的淫态。原素人要求妻子脱去自己身上的装饰，作为放弃淫行的记号。有圣经学者认为，这些可能是指妇女在巴利崇拜当中所佩戴的饰品，是淫妇的标记。这个妻子的淫行指向以色列民参与巴利的崇拜。二章二节这里所指的不单单是淫行本身，同时也包括一切跟淫行有关的外在的表征和生活方式。只要这位妻子愿意，她其实是可以把这一切除掉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是一个悔改的呼吁。二章三节，免得我剥光他，使他赤身，如刚出生的时候一样，使他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干渴而死。紧接着是严厉的警告，赤身如出生的日子一样，指向的是一种无依无助、暴露在危险之中的状况，所描绘的是羞辱和无助的形象。 这里有双重的比喻，被剥去衣服公开羞辱的淫妇和干旱荒芜的土地，象征神已经撤回祝福，生命就枯竭了。当神收回这一切，以色列就赤身肉体而蒙羞。如果这个妻子不除去她的淫行，耶和华就要惩罚她，使她受到跟罪相称的刑罚。在这里，原本作为控告者的耶和华，同时是施行惩罚的那一位。在这个法律式的比喻当中，先知描绘的耶和华同时扮演了这两方面的角色。给妻子穿衣服，在律法当中是丈夫的责任，但是如果妻子仍然执迷不改，耶和华就会撤回他的供应了。二章四节，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生的儿女。淫妇所生的后代承袭了母亲的性质，当整体的以色列转向敬拜巴利的时候，他们的后裔也不再是耶和华的儿子。二章五节，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跟随我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割灭对丈夫的背叛是主动的，他自己有强烈的动机。割灭出轨，从情夫的手上获得种种物质利益。以色列百姓的情况正是如此，他们有耶和华做他们的神，但他们仍然决意转向拜巴利。住在迦南地的民族认为巴利是掌管生殖的神明，土地的神明。以色列民也跟随这些民族敬拜巴利，他们期望透过拜巴利可以获得好处，获得食物，获得水、羊毛和麻、油和饮料，但是他们忘记了真正的供应者是耶和华神。他们完全忘记了神的恩典，完全无视守约的责任。这是耶和华神做出控诉的原因。何西阿以婚姻作为比喻，提醒百姓耶和华作为一位被背叛的丈夫，如何努力寻回他失落的妻子。耶和华亲自命令何西阿以自己的婚姻作为象征，正表达了神在面对以色列属灵淫乱的时候他的心情。但是这一场的诉讼不是为了审判，乃是为了挽回。我们在下一课会继续研读二章二节到十五节这个段落。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上帝光